祝弟兄姐妹晚上好，晚上好，大家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哦，网线断了吗？没有啦，应该还在啦。好，感谢主，感谢主啊、哦！那可能是你自己家的网啊、哦。好，感谢主啊、哦！我们真的真的看到我们每一位同工都真的越来越棒了啊、哦！看到每一位都可以单独的。去带敬拜、带祷告、带什么哦？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真的，为这每一位同工的生命，为每一个同工的成长，我真的献上不住的感恩哈、哦！也盼望不只是同工在长大、在成长哦，我们每一位在平台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一样 要快速、快速的长大。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晚上我们有简短的一些报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了哈！因为我们这今天晚上真的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想跟大家分享哈，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就注意哈，那个时间我们就得快速一点点。好。好，感谢主，就不多说了哈。那大概大家知道，我们呢眼泪系列可能还剩最后两课而已哈。那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到一起的跨年。那么呢，我们的跨年是犹太人的吹角节，是我们5782年跨到5783年，所以我们暂定是9月26号到28号哈。9月26到28号，所以呢，我们还没有决定这几天要做什么，但是呢，你给我一段时间，我继续在寻求跟祷告当中哈。这段时间回到我们的本族本乡，这里确实有很多的忙碌，有很多东西需要处理、需要安排等等。眼看就好像是怎么说呢？眼看就好像过去这么多年都在外面，然后忽然间回到本族本乡的时候，哇，真的很多东西需要安排处理等等各方面，所以呢现在也越来越安排稳当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更加多去安排策划这个滴滴云端的前面的方向哈。是啦，对啦，敬拜还没过瘾就结束哈。确实我们今天的敬拜呢他已经去到一个高度齁、哦、恩宠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度了。但是过后的在那个高度的时候，恩宠一定想说，哎呀，我的时间到了。所以他硬把那首歌春夏秋冬带进来。结果春夏秋冬一带进来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大家飞到很高了。过后恩宠就把这个绳子齁、哦丢上去，然后呢一个一个人把我们拉下来，把我们拉下来。那么呢我就想，哎，不行不行不行，等他这首歌结束了，就让大家继续的继续的晋升，继续的晋升哈。啊，但是呢这个晋升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限度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重要的课程要分享。基本上我觉得每一场敬拜它可以达到那一天圣灵想达到的那个方向，我就觉得非常 OK 了齁，非常 OK 了齁。所以其实恩宠你那首春夏秋冬那首歌应该把它换掉啊，应该把它换掉。其实我在看着你带的时候呢，我都已经开始选不同的歌怎么接你了。但是那首歌你放了春夏秋冬，我就变成你放了春夏秋冬，我就真的头脑里面都是春夏秋冬。好，感谢主，感谢主哈。那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就是说。每一场敬拜我们尽我们的努力来敬拜神，尽我们的最单纯、最清洁、最干净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每一场敬拜都是如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断在摸索，每一场敬拜就像一场征战，每一场敬拜也是一场的协调，每一场敬拜也是一场的大家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都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可以拿100分，其实有时候刚刚及格也不错，先决条件就是你已经什么呢，你已经努力了，你已经加油了，而你也是做了事先做了很多准备，我就觉得非常 OK 了哈。好，感谢主哈，所以再次的谢谢恩宠，也谢谢成长哈，也谢谢这个 良善齁，我觉得听良善的祷告，成长的祷告，真的发觉他们都成长了很多。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我们暂时是暂定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来临周六呢，我们因为来临周六，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进到是中秋期间齁，大家已经进到假期，开始要出门或者回老家之类等等。那么呢，我们来临的周六的与主明星呢，我们就没有在 Zoom 上一起的与主明星。我会事先将音频把它弄好，过后呢放到我们的网站啊。那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网站的，我也是再跟你讲最后一次的网站啊。那 OK， 那我们的网站呢就是这个滴滴我们的网站就是这个滴滴云啊，滴滴云，嗯，好，滴滴云 OK。 好，那滴滴云你上去的时候你打一个滴滴云端，那过后呢你拉下来，那你就会看到我们所有的最新动态啊。原则上呢我会放在第一个页面，你按进去你就马上可以进去听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更加灵活一点点啊，好像我们可以好像我们可以就是说这段中秋期间可以陪陪家人，可以跟家人在一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一起与主明星，也可以一起有音频的与主明星。所以你按你的时间啊，音频可能是一个多小时左右，但是呢你让你安息日这天 你自己安排这些时间最起码一个多小时来到把音频打开，让我们一起进到这个敬拜里面。哈利路亚。好，感谢主，今天晚上就不讲多了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一起的进到思念的眼泪哈。好，那我们上个周六有跟大家报告齁，我们接下来呢如果大家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需要啊，大家都可以把你的问题或者一些的你想问的东西或者是各方面，你们可以就是说私讯给滴滴服事齁，不要私讯到这里我这边的滴滴云端齁，就是私讯给滴滴服事，那滴滴服事会做好记录，然后过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沟通哈。所以因为我在教课的时候，你把问题发给我的时候，我就答不到你啊。好，感谢主哈。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眼泪。这个眼泪叫什么？这个眼泪叫什么？这个眼泪叫什么？这个眼泪叫思念的眼泪。好，今天晚上大家绑好你的安全带，看你的前面，看你的后面，看你的上面，看你的下面，我告诉他说绑好你的安全带，绑好你的安全带，绑好你的安全带。OK， 好，今天晚上很重要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思念的眼泪呢是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哈或者每一位牧者领袖小组组长带领敬拜各方面的，你一定要非常清楚，而且曾经有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个眼泪叫思念的眼泪啊。当然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成长的眼泪啊，这周呢我就有跟我过去的我在学院的时候的跟我们一起住同一间家的这个这个的室友们呐、或者家友们，我们就有一个聚集一个聚会。那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我就看着他们呢、我就看着他们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回忆了很多过去我在学院在大学期间的那个过程，那种的点点滴滴，我真的发觉成长啊，我自己本身成长的时候呢也真的流了很多很多成长的眼泪。有些东西我已经忘记了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齁，哎呦我觉得还有我年纪啊应该还没多大嘛，但是我发觉好像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记得了，好像忘记掉了。但是这一次看回我过去的那些学院的室友们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记得了很多东西，我就想起哇过去的时候这条路真的走得很不容易啊，过去的时候这条路真的走得 哇，到处都是泪啊，这条路走的时候呢，真的是哇，当时哭哭啼啼，又喊又喊啊，什么又喊啊、又喊着要要放弃主，又喊着不要去教会，又喊着生活压力，又喊着是上课辛苦，又喊着这条路不知道怎么走。哦，真的是这样哎。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没有比你多好，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我在熬着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也很痛苦，在里面的时候想过无数次要放弃，在熬着的时候想过无数次的想着说，哎呀，信主这条路真的很不能走啊，真的不想走这条路啊，哎，去教会，教会这么艰难啊，哎呦，去上课，上课真不容易啊，哎呦，我看到身边功课真的太难了，哎呀，这个人际关系太难搞了，教会里面的这种你争我斗太辛苦了。我跟你讲，我看回他们的时候，我真的想回说，嗯，过去的时候原来是这么难的，原来是那么辛苦的，原来是那么不容易的。虽然我今天在看回的时候，我今天就没有这样了，但是呢，我的过去充满着各样的眼泪，我的过去充满着各样的艰难，什么金钱压力啦、身上整天感冒发烧啦，等下人际关系啦，等下跟老师的关系啦，跟室友的关系啦，跟教会的关系，跟牧师的关系啦，啊，还有各方面。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原来我们大家都一样，我没有比你好多少。只不过是可能我走这条路的时候是我十几二十年前就走了这条路，所以今天我大概可能在里面理出了一些的真理，理出了一些真理的腰带，所以我就可以跟你分享很多，诶，我怎么胜过的，我怎么走过的，诶，我怎么经历的。但是并不是代表我都是顺利，我有跌倒，我有爬起来，我有跌倒，我再爬起来，我有哭，我有流泪，我有觉得很艰难煎熬。所以这周我跟我的室友，过去的室友齁，就是聊起啦，看起之类的时候呢，真的发觉，就是说我过去的时候原来我也如此之苦过的哦。那但是我在看回的时候，我在看回现在跟过去，我就发觉，诶，现在我就没有太多这样的感觉了。那么呢，可见的就像恩宠今天所说的，今天他做了一个很成熟，很感触的一个祷告哈。他说呢什么呢？恩宠刚才祷告的时候，他说呢，我们都在这种艰难煎熬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期待我们考试过关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熬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真的就是如此啦。所以我看，再看回我自己，再看回我过去的这些室友，我真的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所以我真的很想将我怎么走过，怎么胜过，怎么熬过的这个的秘诀来到身跟大家真实的分享，没有保留的分享。因为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像我今天可以，我不敢讲说完全自由，因为我还有东西还继续努力当中，但是最起码没有像以前这样喊哭喊闹，有时真的想用头撞墙，就是这种。虽然我不曾做过用头撞墙，但是当时的感受就是这种的感觉。你们明白我说什么吗？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吗？或者你们有在这样的经历过吗？或者你们现在还在这样的经历吗？所以我想你们大家应该明白我说什么，对不对？但是不管你是现在的这样的经历越少了，或者你现在这样的经历呢还有，或者是好像越严重了，都无所谓，都没关系。没有谁会看不起谁，没有谁会鄙视谁，只是我们大家都软弱过，都乌里抹擦过，都很糟糕过，都想拿头撞墙过。那但是呢， 这都是我们的过程，我们要走过的一个过程啊。阿们，阿们。所以我很感恩啊，所以我很愿意将很多我怎么走过的人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没有比你好，我还是和你一样，也是这样的软弱，也是要熬过很多无数的眼泪，无数的这个成长的熬炼，越走就越精神，越走越精神。当然先决条件是不断考试过关。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哈。那我们接着讲到这思念的眼泪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呢，每一位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该要经历，而且是必须经历的一个眼泪，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感谢主啊，是啦，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经历，因为这个老我总是不想放过我们，总是想什么呢？复活，总是想复活，总是想复活。所以我们能做的东西呢，就是什么呢？更长的，就是说浸泡在敬拜里面，隐藏在更深的连接里面，我们就能达到长时间的不再被他复活，让主引导我们的生命。好，绝望的眼泪啊，不是绝望，今天是第七课，是思念的眼泪。我会跟大家分享四点，过后呢，我也准备好了操练给大家。这次的操练有72分钟，大家有没有认真的操练的？给我回复一下。如果你真的过去两周还有过去这样多周每一次上网课都有认真操练的，给我回复说有操练，我有操练。如果是没有操练的，这样的话以后我就不要做操练给大家了，因为操练真的花很多时间，我觉得好像准备课有时还不需要花这样多时间的。好，有啊，大家都有啊，真的认真的，真的有操练的，真的认真每一天做的，有没有得释放了？有没有得自由了？有没有得医治了？有没有得安慰了？有没有得突破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主了哈，你们都很认真啊，既然你们很认真，我也要认真的做了啊。OK。好，感谢主哈，大家都有就好啊。OK， 感谢主啊，感谢主哈，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啊。所以我们就一起继续操练啊。是啊，我自己也是诶，我觉得我有时我自己听着自己的声音，过后呢在那边一边听自己的声音，然后一边眼慌慌，眼上有水音，啊，就想着哎呀真的很受伤啊，哎呀真的很惨。哦，感谢主，感谢主啊！啊，欢迎啊，5782第一次进到我们当中，欢迎你哈！好，感谢主，我们一起加油哈！其实我也觉得很怪啊，自己听自己的声音，自己来灵修，真的是。但是我是要跟你讲，我也是认真的啦。OK，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进到思念的眼泪，我们会分享四点，就是诗篇42篇，然后呢，我曾诗篇42。还有这一个思念的故事，还有你曾思念42啊，思念的眼泪。好，我们很快的第一点跟大家分享这诗篇42篇。那其实如果说你要讲到思念这样的课题，想念这样的课题，基本上你绝对离不开大卫的诗、可拉后裔的诗，还有所罗门的诗，这三大天王，这三大思念天王，三大渴慕神的天王，绝对是他们三个啦。如果你说圣经里面哦，他们可以写到那种的深度的，莫过如大卫、所罗门跟可拉的后裔啊。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只不过是圣经没有太深切的记载。但是论我对圣经的认识，跟不同的人物的认识，跟读圣经的每一本书过后得到的总结，如果讲到属灵的深度里面呢，绝对离不开大卫，绝对离不开可拉的后裔，所罗门啊，所罗门王，还有这个约翰啊，这四个人真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OK， 好，我们很快的来，我们邀请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创意来帮我们大声读一下。
好的，诗篇42篇1-4节，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
好，感谢主啊。那其实诗篇42篇呢，是真的很美的，很美很棒的一首诗啊，一首诗。那么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懂这一个诗篇42篇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读这个京剧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你可以读得很感动，可能你读的时候很有触动，但是呢这个触动跟感动呢是没有一个很深切的根基，因为我们不懂这本书的背景哈，或者这一章的背景。所以有机会我真的想跟大家好好的来到一起去学习诗篇，150篇都把它学一遍，让我们知道每一本书它有它的背景，为什么当时候大卫会写这本书写这一篇的诗篇，因为当时他犯了这个罪。为什么所罗门写这首诗因为所罗门当时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诗篇呢是非常好玩，而且非常深切的将这些作者这些诗人内心对主的感受还有对主的认识透过他的诗句把它写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美的。当然我们大家基本上如果说你读你在教会的一段时间，或者你也有在敬拜里面参与的一段时间，大概呢我们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对这首歌最是这个如露切慕溪水这首歌应该是很熟，对不对？我们应该不会感觉到陌生嘛，对不对？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唱，平常唱什么时候也大概都有唱过很多次，应该很熟但是你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一下，其实呢如露切慕溪水它就是用这首歌不是用这首歌，就是在于诗篇42篇的衍生里面写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读太多的诗篇42篇，我们基本上会专注到一到四节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呢，可拉的后裔先讲的是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不过他说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然后过后就讲到神在哪里。过后呢第三点他要讲的就是说，我追想这事，我的心极其悲伤OK， 基本上呢他就带出了讲了这样的这个主要的这三点东西出来是三点东西出来。好，那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诗篇42篇我们来看看诗篇42篇这里呢就讲到，我们先来到认识诗篇42篇与他的作者。那谁是他的作者呢？对了，我的麦克风，我今天我也不懂什么原因，整天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声音所以我也不懂可以怎么做，我已经试过好些次了好OK， 好现在还好吗？现在 OK 吗？现在声音 OK 可以好，感谢主现在声音，现在还有怪怪的声音吗？好了这样我就把我的那个拆掉了我把我的这个耳机拆掉OK， 好 OK， 那诗篇我们在读每一章的这个诗篇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先来到去认识先来到去明白它的背景，包括它的作者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有效的来到去明白到底它的作者要说什么那诗篇42篇呢，其实它是可拉的后裔写的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呢，诗篇呢可以分为五卷。诗篇其实呢是当时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一卷一卷的这个 啊，敬拜神、亲近神、赞美神的一个书卷的哈。诗篇总共可以分为五卷哈。那基本上呢，就是说，第一章到四十一章主要是讲的是创世纪的部分，然后呢，四十二章到七十二章主要讲的是出埃及的记的部分，那利未记的部分是73章到89章，那么呢90章到106章主要是民数记，当然接下来107到150主要讲的是生命记的部分。所以呢，你当你明白到它的出处还有当时作者要反映的内容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明白了哈。那么呢，诗篇呢其实总共150篇，49篇呢是没有记载名字的哈。那么呢，大卫总共写了73篇，所以大卫大概在诗篇里面占有了大概近一半哈，73篇。可拉的后裔占了12篇，那么呢，亚萨占了12篇，那么所罗门只有2篇，那么呢，以探有一篇。那基本上我们大概看了我们就知道150篇他不同的作者哈在圣经里面。所以可拉的后裔呢，如果在圣经呢按他的比例来看的话呢，他大概写了12篇，所以呢算是诗篇里面写的第二多的就属于呢可拉的后裔跟亚萨，所以算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啦哈。那我们要来到还有摩西一篇，刚才没讲哦，加起来150篇。OK， 好，那么呢，可拉的后裔，他既然可以诗篇150篇里面12篇是由他写的，应该很厉害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可拉的后裔是谁了哈。OK， 那么呢，当时利未呢就生了三个孩子，哥顺、哥还有米拉利啊，米拉利。然后呢，他们就传承下一代，再传承下一代，再传承下一代，以此类推啦哈。所以呢，到了大卫的时代的时候呢，大卫当时候就组织了24期的情如敬拜，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就开始立有不同的班长哈，不同的诗班班长。所以诗班的班长呢，当时有亚萨、西曼跟以探这三个人，那这三个人他们就负责带着不同的班，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班长嘛啊。那么呢，如果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呢，哦，原来亚萨是哥顺的子孙，那么呢，西曼呢是哥哥的子孙，米拉利呢是以探呢是米拉利的子孙啊，以此类推了啊。所以可见得呢，到了大卫的时候呢，还是将这个哥顺哥哥跟米拉利的利位的三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继续传承下去。那么呢，你在这里基本上你就看到了，刚才我们有看到以探有看到亚萨，还有一个是谁呢？可拉的后裔。所以呢，在这里呢，圣经里面是没有，他为什么没有放名字？是应该叫西曼呢？或者会不会是西曼写的呢？这个很多经学家都有不同的讨论，所以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点东西呢，圣经在民数记的时候，当时候呢就开始提的时候，哥哥的孙子他就没有名字的，他就直接是叫当时候呢，这个以斯哈他生了可拉嘛齁。那过后呢，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是有名字，但是过后都称为叫可拉的后裔。那可拉的后裔里面有一个呢是非常出名的，就是撒母耳先知，其实他是属于可拉的后裔这条线的哈。OK， 大概我们知道这样的背景线哈。OK， 好，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那诗班班长里面呢，其实呢就是这样，有哥顺 哥顺的这个利未的三个儿子，哥顺到了过后呢，亚萨成为师班班长，对不对？那么哥哥的他的子孙下来呢，应该是西曼呐、啊，但是西曼哦，哥霞，谢谢老师啊、哦，谢谢老师啊、哦，中文不好啊。OK， 那哥霞呢，他的生下来的时候呢，应该是西曼写了，但是圣经里面没有写，就写可拉的后裔，所以这个很多经学家都在那猜了。那接下来的另外的是以探呢，他就米拉利的后裔嘛，哈啊 ，OK， 好，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圣经12篇，一篇是三个班长他们的贡献啊 ，OK， 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哎，为什么他不称自己的名字，称自己叫可拉的后裔呢？就好像打个比方，比如说呢，比如说你有名字嘛，你的名字叫创意嘛，但是呢，创意不叫自己叫创意，创意就讲说，哦，我是还珠的后裔，这样情况，你会觉得，哎，怎么不叫他名字呢？原来可拉这个人呢，他经历了什么呢？在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有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环节哈，它的环节是当时候呢，可拉一党呢，他们来挑战摩西，所以挑战摩西就相等于挑战神哈。当然，可拉一党的结局我们也知道，那我们请创意快速的嘛，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民数记16:1-3，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可拉一党的结局，民数记16:31-35。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
好，谢谢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候可拉一党呢，可拉带着一群人一起来到去挑战摩西哈。其实是挑战摩西，但是其实是在挑战神的权威，因为神拣选了摩西，他们却挑战摩西。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呢，他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可拉一党全部活生生的被这个什么呢？被地打开，将他们吞灭进到里面，又有火烧之类等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可拉，就是说可拉是他们的祖先呐、啊，哈、哦。那所以呢，到了这代的时候，他是有名字的，但是他没有叫名字哈、哦，他就说我们称叫可拉的后裔。所以可拉的后裔，他可以是一个人，他也可以是一堆的人。所以这就是看在哪个年代，还有当时的这个当时谁在说这个内容的部分。 OK， 好，那我们大概知道可拉了。 OK， 我们来了解可拉的后裔，或者叫可拉的后人。那当时候呢，他们看到他们的祖先哈、哦，圣经里面特地强调，就是说他说哦，这些可拉的后裔被什么呢？被地打开，把他们吞灭下去。特地留了一句说什么呢？但是可拉的后裔却存活下来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拉为什么他不叫名字，他要叫可拉的后裔呢？原因很简单，在这里呢，他们的心声就是说，我没有名字，我称自己为可拉的后裔或者后人，我也以此为戒，提醒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先祖可拉一党挑唆以色列人一同悖逆、背叛、挑战神的权威，我们只不过是蒙了大恩的罪人，我们不配，我们不值，我们不该被纪念，我们叫可拉的后裔或者后人。所以呢，他们经过了有多重的破碎，就有多深的爱，有多痛的塑造， 就有多真的情怀。可拉的后裔跟后人体会到主赦免之恩，与主爱之深，在旷野到流奶隐秘之地的一个情谊，让他们对主的爱是至真，是至深，而且是至爱。所以在这里你能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叫名字，为什么要还要叫那个当时背叛神的这个人，因为他们要一直提醒他们的后裔，我们犯过一次错了，神存留了我们下来，我们不会再犯第二次的错。他们要把这个教诲，把这个教导，把这个提醒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可拉的后裔呢，是有经过很深的破碎，很深的塑造，很深的这种的雕塑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所以这你也开始明白了，诶，为什么诗篇那么美的那几篇，或者那么美的，你当你去看作者的时候，你会发觉一般是大卫，或者是可拉的后裔，一般都是他们。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这情况呢，就是说他们不是活下来就可以写这样深奥的东西，是他们真的被神破碎，再破碎，再破碎，再破碎。我们想看啊，当时候他的先人去背叛神，然后过他们看到先人地打开，将他们活埋的进到里面，他们真的看到那种的痛，那种的自身的这种的破碎，所以他们深深的记在他们的内心里面，这就是可拉的后裔。所以为什么他们写的词句会是很深入，很深到里面。所以呢，有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有些比如说约翰写的东西，你能知道他真的是很有深度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你看到大卫写的东西，真的是很有深度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深度不是无端端来的，这个深度是经历过无数次的破碎过后才会来的。阿们，阿们。好，那在这里呢，奇妙的事是什么呢？可拉的后裔呢，他写了总共12篇圣经哈，42篇，43 44 45 46 47 48 49 84 85 87 88都是可拉的后裔写的。以色列人呢，在旷野漂流了40年，一共经历了42个站啊，42个站点之后呢，就进到迦南，乃是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诗篇42篇呢，作者可拉的后裔讲述对神无尽的渴慕，盼望回到神的圣殿，与大家守节，即就是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吻合点在里面，但是今天我不深入这个吻合点，因为呢，深入这个吻合点，我们可能要讲到12点了，所以我们就着重于思念的眼泪。OK， 那第四点呢？那当时候诗篇42篇的背景与写作的地点呢是在哪里呢？那当时简单说，12个支派呢都得地为业了，大家都分到该分的地方了。那么呢，这个利未人呢，还有就是这个哥哥的子孙亚伦的子孙除外，所分到的十座城与和郊野，他们当时被分的地方呢，大概是在但西马拿西支派还有这个以法莲的这个山区的地方。那当时候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当时这个列王记下10章32节的时候呢，当时候呢，这个亚兰军犯境了过后呢，他们就开始在这里灭绝了很多不同的城市等等齁。那过后呢，因为他们当时候有发生这种战乱，有发生这种的内乱的遭遇，各方面等等，导致到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城邑到耶路撒冷来什么呢？来守节，所以呢，他才写下了他们 他们才把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感受、他们内心真正的所经历那种的深熬在里面，把它透过诗篇42篇把它写出来。所以当你了解到，就是说当时的年代很简单，就是说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呢，人是圣灵是没有内住在人的里面的，因为耶稣还没有在十字架成就救恩。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要遇见神，唯有到圣殿才能遇见神。所以也就是说呢，当时他们里面这种的痛，里面这种对神的渴慕饥渴，不是装出来，不是假的，而是他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么自由，到现在我们可以在家自己亲近神，他们必须去到耶路撒冷圣殿去亲近神。但是现在有战乱，现在有亚兰的军队在打这个课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所以他才写下诗篇42篇。我们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在读诗篇42篇的时候，你会发觉显然那个味道跟感觉都不一样。你同意吗？你同意吗？所以接下来我就要问大家的时候，你成诗篇42啊，你成诗篇42吗？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OK， 你成诗篇42，那诗篇42篇呢，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背景，因为他们之前他们都可以到圣殿去守节。那么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圣灵是没有内住在人的里面，唯有你要到圣殿你才能遇见神。所以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到圣殿，你就没有办法遇见神。所以他们跟神是有隔绝的，因为有战乱有打战，他们没有办法去。就像好像今天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战，他们打这战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出门，他们没有办法去到那边去敬拜神。所以他们唯有就是什么呢，唯有带这一种的渴慕，带这种的饥渴，只能留在自己的家乡，但是没有办法去守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背景的时候，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应该会有味道了。你读的时候你开始明白，哎，为什么诗篇讲的这个内容到底又是什么意思。或者我们邀请一下创意，你来，当你知道这个背景过后，你来帮我们读下诗篇42篇一到四节，请创意。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
再读多几次就开始把这个味道读出来了。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到了解一下哈。那在这里呢，这个诗人就说的第一段的部分是，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对不对？好，那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们来到明白一下，当时候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很缺乏水的啊，因为他们是住在高山上哈，不同的那种东北部的高山山脉那个地方，那地方很缺乏水，甚至那个地方有很多地方都是沙漠。到今天如果我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大概或者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呢基本上整个以色列都很缺水，很多地方是很荒凉很干渴，很没有沙漠等等这个情况，对不对？那他们就用如露切慕溪水啊，如露切慕溪水。那如果我们去研究露啦哈，露呢，它在一天当中呢，它可以觅食啦，吃草啦，各方面等等哈，都可以哈。但是呢，它每次呢一去到水边的时候呢，它对溪水，对这种河水就有个特别的一种特殊的爱在当中。他们到那边不止喝水，他们能去洗脚，他们能去那边戏水，他们能去。鹿是一个很酷很有个性很酷的一个动物来，知道吗？那我们看看真实的情况啊，真实的视频啊。 OK， 那这个呢视频呢是取自于美国宾州哈，他们就在一个小溪那边装了这个摄像头。那他们就看这个摄像头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鹿呢，他们过去到那个小溪的时候哈，他们的这种的情况哈，所以你看鹿啊，真的他真的喝水，他可以喝很多的哦，他可以一直喝的哦，而且他喝的时候，他带有那种很幸福。很幸福，很，就是他就有对溪水就一种情有独钟的感觉在里面哈。那这是第一只有脚的鹿啊，有脚的鹿他们说是公的哈，他们说没脚的鹿是母的哈，反正有很多个状况了哈，我也不懂是男公的或者母的，或者又是不同的种类就有鹿角或者没鹿角。当他们把这摄像头放那边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这些鹿呢真的很喜欢水的哦。一天当然如果你说在旷野在沙漠的话，一天的沙漠哇，一天的这样的干旱当然对水更加情有独钟了哈。但是这个情况他们是在美国的宾州，算是很绿化的一个地方，他们也这个这些鹿呢也非常喜爱这些水啊、哦、你看到处他们去就是一直什么呢，一直就是呵呵，然后走走又再呵呵，又再走走，又再呵呵，又再走走。所以你看到鹿呢对水确实有这种情有独钟哦。有些喝完了爬上岸了，他又再会再来，等下喝完了又再来。所以呢他们一天呢他们白尾鹿雌雄之分角 ,OK,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OK。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鹿跟水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就开始明白为什么可拉会这样写哈。所以有一些鹿的，如果你看清楚一点呢，它是同一批鹿来的，它来了，等下呢，过了一段时间它又来了，过了几个小时它又来了，所以他们对水很情有独钟了啊。OK, 好，这个我们看了这样就 OK 了。那另外一个给大家看的呢，是这个是在西班牙哈，他们就有发生森林大火哈，森林大火了过后呢，哇，这个鹿呢就被他们救了出来啊，那他们就喂这个鹿喝水哈，喂这个鹿喝水。你看他的鹿啊，他简直是对水的那种情有独钟啊，我就喝了，他说不够不够，再来再来，我还要继续。我想可能我们看看鹿对水的这种的渴望，对水的这种的情有独钟，如果我们看着鹿对水的情有独钟，我们可以反射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神的渴慕的时候，我们从鹿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的渴慕我们的神，怎么的爱慕我们的神，怎么的真实的来到对子主产生这样的一个深切的渴慕跟仰望。那么呢我就跟大家讲我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就到阿曼这个国家齁、哦、到阿曼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呢给大家看，这个是他们的海边滨海的这个城市啊，滨海城市，他们的首都叫Muscat。OK, 那么呢我觉得很美对不对，那我到时候我也觉得很美。但是过后呢太阳一出来过后呢，你就发觉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美。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住在迪拜，过后呢我就就是坐了一辆的这个凌晨晚上的巴士，12点这个巴士开到这个阿曼的首都 Muscat 5个小时。那么呢我就开始到不同的地方去走岛，那五点多出来的时候还很好，因为呢那时大家都还没醒，太阳也还没醒，所以呢我在不同的地方走很好。但是当太阳大概七八点出来的时候还可以接受，当太阳已经去到10点11点的时候，我一看看我的这个 温度计哈，已经去到40多度的时候呢，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它整个地方呢，就变成你拍照呢，你即使对焦了，你会发觉它整个东西就像是你的这个摄像头哈，都会什么太热的关系，它都变成迷糊迷糊迷糊，而且那个照片你拍的时候，它好像是有一种的热气在奔飞那种的真实。所以我在那边喝了不知道多少罐的这样的水啊，多少罐这样的水。所以呢，我真的，如果你没有到沙漠，你就没有办法明白水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到旷野，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什么叫渴慕水的这种的珍贵跟珍惜。所以可拉的后裔用的真的是很直白，很直接。而且真的很深入也很生动的告诉我们如入切木戏水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美，真的那个诗句真的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写得出来，没有经历过根本写不出来。诗篇143篇第六节，我们看到大卫说什么呢？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有一首歌叫盼雨，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同干旱之地盼雨一样，记得吗？这首歌。所以呢，你会发觉呢，很多这样很深入的这些的诗句呢，都把它写成歌了啊，都有很多歌把它写成了。但是呢，我们唱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章的背景跟这一章所要带给我们意义的时候，我们唱也只不过是很表面。我们唱也没有办法进到深处。所以呢，大卫另外一个他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诗篇63篇第一节是说什么？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哎，也有一首歌写成这个的，对不对啊？什么我的心切慕你，什么我忘了怎么唱那首歌。可拉的后裔另外一首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首也有写成一首这个叫什么呢？叫耶和华的愿语，万军之耶和华，我切慕可想你愿语，大概这样，我忘了怎么唱了。OK， 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歌曲，他们取自很多很深入这些的歌词啊，这些的诗篇的这个有很有深度的诗句，但是我真的盼望，也可以真的，我们也可以真的将这样深的东西把它唱进我们内心的里面啊！我这个只是给大家带过，但是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东西是，在好些年前呢，我当时候呢，我在教会，我信主的时候呢，没有太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信主是很简单，当时候呢，我在教会里面，然后呢，我就看到基督徒，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每个人每个人敬拜啦，或者是在生活上有一种飘飘飘飘飘飘飘飘这样的感觉。那么呢，我就觉得中华民族，我们称为中国人呢，我们死了过后呢，死得太脏了，死了过后又要烧纸啦、烧鸭啦、烧鸡啦、烧蜡烛啦、烧香啦，我觉得这种死一点都不好，我不想这样死，我想死是要干净一点点。比如说你死的时候，人家给你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觉得这种死好，我喜欢这种死，我不要那种死的，真的死的很脏的了。所以我信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神迹发生哈。那过后呢，我就去到教会了。过后，然后呢，过后我对主的认识也只不过是很多理性上。我牧师跟我讲说，哦，我们是罪人，你需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做罪人祷告，那你就信主了。 我也出了这个祷告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哇，这个神很真的，这个圣灵会充满你的，但是我没经历过啊。所以我当时对神的认识只不过是头脑上的认识。我对对对，牧师你跟我讲他很棒啊，对对对对，牧师你跟我讲他很厉害。哎，牧师，对对对对对，师母也跟我讲，哇，他这位圣灵是如此之厉害。但是问题是，我就没有经历过啊，我也没有真实跟圣灵有经历，我只是头脑的认识。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太多是头脑认识神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真，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实。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真实的给他们经历过，所以这我被称为叫头脑的基督徒，或者是思想的基督徒，他从来没经历过神。直到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呢，那时候没人为我祷告，那时也没有人为我按手，没有人为我做任何东西，但是在敬拜的时候呢，忽然间我就感觉到有一片的云彩就在我的前面，就环绕着我，我就觉得我满身就麻痹了。过后呢，我就发觉有一个天上有一个闪电降到我身上，过后呢，我整个人就倒在地上。过后呢，我又哭啦，又喊啦，又叫啦，好像发了神经一样。那次过后哦，我跟你讲哦，我才真正知道这位神是可以经历的。也就是说，过去我所认识是头脑在认识神，那一次我开始真的跟神是有经历。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有太多头脑的基督徒，而我们没有太多是有经历的基督徒。有头脑的基督徒他就是只是读圣经，那么呢，有经历的基督徒一般上他就一直追求他的经历。所以到最后教会就变成两批不同的人，所以一群人就很追求经历，一群人就很追求圣经，因为他们大家都要有得到一种安全感，就是我是基督徒，如果我不懂圣经，哎，我还真叫基督徒吗？我也只能抱着圣经的知识，抱着圣经的种种点点滴滴，所以我证明我是基督徒。另外一批呢，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经历神啊。那然后呢，我就要经历神，我就一直要经历神，还读什么圣经呢？哎，这批人也有。所以呢，到最后你说哪个对呢？哪个错呢？我觉得两个也对，两个也不也错。因为呢，关键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关键我们需要走进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真正的走进。不是一个头脑的经历，也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头脑的一个认识，也不是一个魂的认识，乃是进到灵的一种认识，这才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候即便是我已经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工作，我已经经历了，哇，圣灵那么厉害吧，我击倒在地上又哭又喊又叫，你说够真吗？圣灵真的太真了。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就看到我教会的其中一个同工啊，当时候他算是我们教如果说按当时的标准，他应该算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传道人这样的等级啦啊。我就发觉他敬拜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他祷告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他的歌唱也跟别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敬拜就好像敬拜到神就在他的面前，他祷告就祷告到好像神在他面前，他歌颂就好像歌颂到神在他面前，就是如此之真在前面。我虽然经历了，但是我觉得我认识的神跟他认识的神还是有差距。如果你明白我说什么，你就会明白。你如果不明白，我再说，你也没有办法明白，因为这是灵里的碰见。OK, well, 那么呢，在讲下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问他了哈，我就开始去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跟神可以这样真实？你这么对神可以这样真，各方面，我就问他，问他，问他，问了很多时间。 那么呢问了他当时给我的答案是什么，以诺我告诉你还没有到时间。那这样一来一去呢，我们一来一去就去了多长时间，大概三到四次，我问他前后九个月，他都是回答我都是什么呢，还没有到时间啊，他都是回答我还没有到时间。 OK 好，那么呢简单说呢，那时候呢过了到了九个月时间到了，他也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他就送了我两句话啊，两个字，他就送我说，一诺我知道你很渴望可以像我有这样的生命，有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我说难不难，我说容易也不容易，但是我今天只送你两个字，就是认真。他当时就送了我这两个字。 OK 那么呢我就讲了，当时候我是对圣头脑对神的一个认识，还有魂对神的一个经历，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就是没有了哦，就是基本上就是停留在这里。那过后呢他就送了我两个字认真。我就开始真的每一天每一天，我就开始真的每一天就开始像他讲的 OK 你讲要认真 OK 好我来认真，我就开始每天就跪在那边祷告，跪在那边呼喊，主啊主啊我渴慕你，主啊主啊主啊我要跟你一起，主啊我向你祷告，我向你祈求，哦主啊我谢谢你，主啊你要祝福教会，主啊你要帮助教会，哦主啊你来到保守牧师，主啊你保守师母等等等等，我祷告了用完我所有的力，我一看十分钟还不到。所以这个认真真的很可笑，要怎么认真，怎样认真。那我就又开始祷告了，主啊主啊我祷告啊，主啊我的祝福教会，主啊你祝福弟兄姐妹，主啊你祝福，哦主啊你保守弟兄姐妹，主啊弟兄教会，主啊你来到让我们教会夸张，哦让更多人进到教会，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又祷告，哎，又看又不到十分钟，所以我发觉这个认真呢、啊，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反正长话短说啦，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部分，我要讲后面的部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我就真的经历这个认真，我就真的这样的认真去来到去寻求，真的这样认真去祷告，这样的这样认真去敬拜，这样认真的去来到叫得着主。我记得一天早上我醒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一阵风吹进我的房间，吹到我的脚，吹到我的孩子骨，吹到我的膝盖，吹到我的全身。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所渴望、所渴求、所渴抢的圣灵，我已经得着了。阿们。阿们。所以这个不是重点啊，今天有机会我们进入圣灵的课，我才跟大家深入的讲。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当时候这样的追求过后，我就开始真正得着了这个圣灵。连续九个月的时间，我跟他是如此的甜蜜，如此的甜美。他就像在我的身边，如此的亲近我，如此的靠近我，如此的你跟他讲话就真的像朋友一样，你跟他讲话就真的像是一个你的知己就在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享受了九个月这样的时间跟圣灵在一起。哇，我跟你讲，那种的美好，那种的甜蜜，真的，我会告诉大家，世上一切东西都是假的，世上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就是圣灵、耶稣、天父爸爸，这才是真的。在那刹那的时候，在那九个月的时候，你真的会发觉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比神更真，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比圣灵更真实，就是如此。九个月的时间跟他如此的靠近甜蜜。所以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有时我们在那边说，圣灵啊我渴慕你，神啊我渴慕你，你真的渴慕吗？你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可想嘛，你真的是打从心里说，主我真的渴慕，真的可想你吗？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祷告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如果说你 真的经历过这份甜美的时候，这份甜蜜的时候，你不再是一个话语上说圣灵啊我渴慕你，不是的嘞，你真的会从内心最深处发出来一个声音说圣灵我渴慕你，就是说从你内心真的，因为你曾经经历过，因为你曾经摸到，因为你曾经感觉过，因为你曾经真的有这样深切的进入到里面过。阿们。所以我想呢，在这里哈，如果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可拉的后裔所做的这份祷告哦，真的你会发觉他所做的这份的祷告哦，他所做的这份的这个诗篇呢，就不是这样仅仅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他真的是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慕溪水。所以你会发觉他是写到如此之深。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有经历过你就明白，如果你没经历过你听听也是别人的故事。所以我盼望的就是说，你不要只是听，你要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好像你看大卫写的东西，哇，简直是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哇，你知道这个是如此之美吗？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停留在头脑认识神，或者是停留在一个知识经历上认识神，那么我告诉你，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了解真的是很肤浅。但是我讲的也是一个事实，在教会里面，今天如果讲到灵魂体都有真正经历过神的，真的没有多少个啊。我这个是我讲的是良心话了啊，甚至很多牧者他即便是全职在服侍，但是到最后你会发觉他真的也没有到达灵里遇见神。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要怎么跟你讲呢，我要怎么说呢，但是就是说你明白我说什么你就明白我说什么。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真的，有些人他一直反对圣灵，或者很讨厌圣灵，很不喜欢圣灵，攻击圣灵等等，这些其实很简单的，不需要讲太多。如果他有经历过圣灵，他就知道世界上最真的东西一定是圣灵。如果一个人会去反对圣灵，只能讲说他从来没有真正在灵里碰见过圣灵，没有一个在灵里碰见圣灵过后心不会柔和掉的，没有一个人在灵里真正碰见圣灵过后人不会软化，不会变成柔和，不会变成是什么呢，不会变成是温柔跟甜蜜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有时候当一个人你看他是跟神的接触是怎样的一个表态，基本上你就能知道到底他有没有灵里碰见过神。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连牧者本身都没有在灵里被神碰见，这个是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当我没有在灵里被神碰见的时候，我也只不过是能用教导的方式，或者邪术的方式，或者知识的层面在传递圣灵，但是不是真正进到灵里来到把圣灵的真实把它传递出去，你说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教会就是出现，为什么有些人根本不想去对付生命，为什么有些人根本不想去面对不饶恕人，他放下来饶恕，为什么有些人根本是只在讲台指指点点的会讲别人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把圣经活出来，原因就是在于他没有在灵里被圣灵碰过。所以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一个人只不过是能用魂跟头脑在认识神，用头脑跟用魂在认识神的人，在带着一群想在灵里被神碰见的人，怎么可能会达到？你说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东西。我跟你讲，这周我也是有遇到一批的牧者，我们坐着聊了很多东西。那么他们就跟我讲说，哇，他们身边有 一些的真实的经历啊，真实的一些状况，真实的一些牧者真的如此道德败坏，人格败坏，各方面的败坏，不是然后我就想说啊，到这个程度还能是牧师吗？那他说确实还是牧师，还是有一批人追捧他，还是有一批人 一批的粉丝，哇，把他捧得多高多高。我说怎么变成这样可怕。所以本家乡真的，哎，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十几年没在了，回头一看的时候呢，真的回头一看的时候真想赶紧回到祖国。OK, 这个不是重点。所以我要跟你讲，就是说呢，只有你真正经历过圣灵的人，你真正才知道什么叫圣灵我渴慕你。Well,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接下来再继续跟大家讲。然后呢，第二句呢，他说什么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神在哪里？那我就跟大家讲，我在那个经历里面的时候，经历的跟圣灵在一起九个月，每天活在那种的同在的享受，每天活在就那种的甜蜜，那种的甜美。人家骂你，你根本不在乎别人；人家讲你，你也不在乎别人，因为你很享受，因为会发觉跟他这种的靠近，甜蜜到一个地步。即使你被人打，你也会觉得甜的；即使你被人骂，你被人讽刺，你也会觉得很美的。因为当他这份的荣耀经历，整个饱饱满满的沐浴你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再在乎其他的东西。但是呢，我就讲了，他跟你在一起就是那九个月的时间，我就经历了九个月的时间。那过后呢怎么样呢？过后呢，诗人就讲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如同太天的感觉，真是如此。但是我可以很保证告诉你，也很有责任的告诉你，以后回到天上的时候会是第十个月、第十一个月、第十二个月、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个月，哈利路亚。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什么呢？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叫思念的眼泪。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当时候呢跟神在一起的这九个月是我人生最美满最幸福最快乐，没有之一，肯定是就是那九个月。如果你问我那九个月我死我也甘愿，那九个月过后我直接回天家，这好的无比。只不过是他告诉我说，哎，以诺你的起点还要才开始，我就没办法。 那回来这里的时候呢，他那一天九个月的满了九个月的那一天，我就看到天父爸爸，他以天父爸爸的形象把我带到一个沙漠跟一个绿洲的边界。过后呢，我深深的还看到我的背后有一口井。过后呢，天父爸爸就说，他说，以诺，接去这个沙漠你需要一个人走了，接去这个旷野你需要一个人去面对了。如果你不走这个沙漠，你就没有办法长大，你只有走这个沙漠你才能长大。我跟你讲，当时的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你说当时我真的是很懂圣经吗？你说当时我真的很懂很多属灵东西？我都不懂乌里麻茶的当时我。但是问题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你如果是你爸爸生的，你一定知道谁是你爸爸。如果是你是你爸爸生的，你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他就一定是你爸爸，因为你们有一种很深切的联谊关系。我那时属灵东西都不懂这样多的，但是我知道他讲这句的时候，我当时满脸都是眼泪，满脸都是眼。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走，你不要走，你不应该走。我拿头撞墙，我在地上打滚，我拿木头打自己的都好，我说就是要你不走。我当时是想做这个一大堆做这种一些动作，但是呢这个天父爸爸继续讲，他越讲越讲我越好奇，越好奇的时候我就转过去看这个沙漠，一看这个沙漠再转回来，打算拿头撞墙，然后拿木棍打自己，拿石头砍自己，拿什么砍自己，就是要逼他说你不可以走。结果我翻过来他就走了，这个叫天父爸爸的智慧。 所以你记得哦，以后你记得一件事情啊，如果他跟你讲沙漠旷野的时候呢，你要翻过去都好呢，你是怎么样呢？你都要抱着他的大腿先哦。当时本人没有太多经验，所以不会。我开玩笑啦，开玩笑，这完全是开玩笑。OK， 不要。那么呢，翻过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沙漠，看到这个旷野，看到什么的时候，我跟你讲，从那一天开始，我当时从那天开始，每一天就是眼泪，每一天吃饭能吃到流泪，吃饭的时候，怎么今天饭没有味道的，怎么今天喝水没有感觉的，怎么他不在了的，怎么就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就知道，你说我当时真的很懂圣经吗？我不懂的啦。你说当时我真的很认识神，我也不认识的啦。但是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但是你知道你爸爸不在了，那你又知道说，你就知道曾经他真的在，但是这时候他真的不在，那你就知道当时候你就知道他，你就知道他知道你在，但是你又知道他不知道到你在，所以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但是你就知道曾经你跟他真的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再跟他在一起了，你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会跟你讲，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咯。哇，我跟你讲就是这样的经历，哎呀，在每天在那边主啊对对对，而且你还会想说，主啊，我做错了什么？主啊，我做错了什么？主，我什么东西不对？主啊，你要这样子惩罚我？我跟你讲，那种感觉，哇，跟你讲，哇塞，哇塞，真的很哇塞，跟你讲。哎呀，真的是，哎呀，你们还有人懂哦，你们还有人懂，你们就懂了哈。所以呢，在这里雅各书就写得很美了。雅各书，来，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下雅各书。
雅各书3:1-3，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所罗门跟神是非常有经历的人，如果不是他根本写不出雅各书。但是我是好奇，为什么所罗门跟神有如此之经历，到最后他离开主。所以呢，我真的有时不得不怀疑，当然我只是怀疑而已啊。雅各真的是所罗门写的吗？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如果说一个跟神有这么经历的人，他是不可能到最后去拜别的神的，因为这个是根本是违背了一个正常自然界的逻辑。除非讲说当时所罗门有太多的功绩到一个地步他真的远离神，不然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不可能。你只要有过一次你的灵被神碰见，我告诉你，你一生都绝对不会想离开神，因为他比世界上任何的东西还要真，同意吗？对不对？大家都同意，对不对？所以呢，所罗门写了这段话，我就有点有时蛮不明白。因为我说，所罗门你应该很认识神的一个人，所以有时我有，当然有些学者认为说呢，雅各不是所罗门写的，不要，我不知道了。但是雅各本身的名字就叫 Song of Solomon 嘛，就是所罗门的诗嘛，怎么可能不写呢？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了哈。但是就是说，当然雅各一定是所罗门写的啦啊。但是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跟神有深切到这种关系，到最后会抛弃神呢？所以这是我不明白的之处了。不，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我要讲就是说，原来这个经历不只是可拉的后裔有，连所罗门也有这样的经历。你那时我就像是你曾经吃过一个天鹅肉， 你吃的这个天鹅肉，你上瘾了，你爱上了这天鹅肉，你每天都想吃这个天鹅肉，而且这个天鹅肉你吃了九个月，吃了九个月过后，卖天鹅肉的那个小贩跟你讲说，哦，我们没有卖天鹅肉，天鹅肉完了，你每天就在想着我的天鹅肉呢，啊，我的天鹅肉，主啊，我的天鹅肉在哪里？啊，主啊，我做了什么？啊，就让你不给我吃天鹅肉了，哦，主啊，我的天鹅肉，就是这种的经历啊。所以你会发觉在这个经历你被逼疯了，你每天讲，主啊，我犯了什么罪，主啊，我做错了什么，主啊，我犯了什么错，你要这样的对我，你明白吗？那种感受，哇，我跟你讲，哎呦，让我越讲越想起当时的这个真实的经历是如此如此之真实。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很美的东西，你不要再想了，因为呢，绝望必使我们更认真的寻求神，大问题逼使我们前所未有认真的去寻找神，沙漠逼使我们更认真的寻求神，旷野逼使我们前所未有认真的去寻求神，沙漠旷野逼使我们真实的进入心灵深处遇见他与经历他。阿们阿们。所以你会发觉这个沙漠和旷野，当时你看的时候你有很多不明白，你有很多不能理会，你有很多不了解，你一直有很多的定罪，很多的控告，很多的挫折感，定罪感，愧疚感，各方面的感，这个东西把你完全逼到，简直是把你逼到真的到一个角落。但是你每天在想这的时候，所以这种的情况你就会发觉到你对神的认识的深度就会比一般的基督徒去得更加更加深。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沙漠，因为旷野啊，迫使我们，谢谢谢谢，迫使我们，谢谢老师啊，迫使我们去得更加更加深。所以我记得当时候我几乎每一天就好像犹如疯狂一样，每天疯狂。那我就跟我的牧师讲说，牧师啊，我跟你讲，圣灵不见了啊。然后呢，我去特会，我去很多特会，一周我可以去不同的特会，去很多特会，去各个特会。然后呢，过后呢，有什么牧师，我就跟他讲说，哎，牧师啊，圣灵不见了，要去到这里，牧师啊，圣灵不见了，圣灵没有了，圣灵不见了。我跟你讲这些。牧者们几乎每个都听不下去的，都把我骂一顿了。我讲以诺，信是所望之需的根据，未见之事的实体。所以呢，你不可以靠感觉的，感觉是不对的，你这个是不正确的，你这个是哇哇哇！我被牧师骂啊，然后呢，被牧师当众的批评啊，被牧师人家讲我走火入魔啊，人家讲我发神经病啊，人家讲这个人怪怪的啊，一大堆啊，跟你讲，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哎，其实这个经历说起来也是蛮心酸的，这种经历简直就是，你知道吗？我在那这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神没有给我遇到一个懂我的人，基本上遇到都是不懂我的人。他懂你，他不懂你，很简单，你讲了过后呢，他能正常的给你回应的。在灵里你就知道你曾经吃过这个天鹅肉，他也吃过这个天鹅肉，你告诉他这个天鹅肉的感觉的时候，他能跟你回应到一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有经历过的。所以我十年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没有找到一个除我以外有经历这个过程的人。所以那时候你真的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不断的渴慕，不断的渴慕。但是更重要的，把你带到第三点，就是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的悲伤。所以呢，我记得在那边那时候，如果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就讲说还有人打他，还有人揍他，还有人什么，他在寻找的时候，你就明白那种的真实哈。 那时候对你讲说那时候应该找那个传道、啊、讲认真那个，但是我告诉你那段时间就是这个传道离弃神的时候、抛弃神的时候、离开神的时候、啊、他有一段的季节大概可能是七八年的时间离弃了神、啊、所以还有谁能找呢、啊、就是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因为这世界没有人能懂你，你好孤单，你好寂寞。啊，真的是啊，那时候那种的孤单，那种的寂寞，那种的孤独。然后呢，你跟人家讲，人家以为你神经病，人家嫌弃你，人家指责你，人家当众骂你之类等等等等，这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但是没关系啦，如果你有遇过，你来找我吧。因为呢，我不会讲你神经病，我也不会骂你，我也不会指责你，我会告诉你我的经历，我会告诉你说啊，你这个经历是美好的，但是是很痛苦的。如果你想经历，你就经历；如果你不想经历，你也没办法，因为他老人家选中了你。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如此。所以这把我带到第三点呢、啊，就是说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所以我到了第三点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就说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我刚才有跟大家讲了，旧约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救赎还没有成就，圣灵还没有内住，与神亲近只有到圣殿会幕或者会堂，后期是会堂啊。那么呢，也就是说呢，若我没有到圣殿，我就无法与神亲密。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大家得弄得清楚，说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绝对不会内住在人的身上的，只有耶稣在十字架成就了这件事过后，成就了救恩跟救赎，宝血洁净了我们过后、啊、然后呢，我们跟神再也没有幔子的隔绝过后，神再次的能够我们连接，但是那时候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到圣殿，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在，你没有办法到圣殿，你就没有办法真实有效的进拜神，经历神和他在一起。所以当时候的背景就是说打仗，哦，这里的亚兰的兵来了，我们没办法出去，所以我们很渴望回到圣殿，我们很渴望神的同在，我们很渴望当年我们在圣殿一起敬拜神，遇见神，住在神的同在，但是我们现在去不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没办法去，这是可拉的后裔他们真实的心情。所以以后读诗篇42篇的时候，不要再这样表面的读了，读诗篇42篇要深入进到他的骨髓来读，让他里面的可拉的后裔所记的金句将我们的里面的渴慕激发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时候就是这个打战了，他们就没有办法下来了，这个是真实的原因啦。所以我觉得你得真的深深的体会到他们真实的情况了。当然如果我今天讲了这个的背景的时候，如果你是有经历的，你就明白，你就已经明白我要告诉你说什么了啦。 OK， 好，那么呢我要讲的是，想念是因为曾经经历了，思念是因为曾经拥有过，可想是因为曾经爱慕过，渴慕是因为曾经真爱过。你永远没有办法想念，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思念，如果你从来没有拥有过，你永远不会可想，如果你从来没有爱慕过，你永远不会渴慕，如果你未曾经真爱过。 明白我的意思了哈。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一个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圣灵的人，他就绝对没有办法跟圣灵说，圣灵啊，我想念你。如果一个从来没有拥有跟他拥有过这种关系的，他说，圣灵啊，我思念你。你知道吗，在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那牧师会这样祷告哈， Lord, we miss you, 圣灵啊。那我就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这个教会呢，他们在一起敬拜神哦，一起敬拜神渴慕，所以有时候圣灵会访问他们啊，祷告会的时候特别是。所以他们祷告会的时候呢，他们祷告的时候，然后圣灵有时来访问，所以有时候几个月他们会经历圣灵的风，那过后呢，明年可能经历圣灵的雨，可能再来经历圣灵的火，以此类推。那天他的牧师祷告说， Lord,We miss you, 圣灵啊，我想你了。你怎么想圣灵，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到底到哪个程度，到哪个层次，有时候真的也很值得去问问自己一下。你是不可能想他的，如果你没有曾经跟他在一起过。你是不可能渴慕他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真爱过，怎么可能会呢？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真的过于肤浅，或者太过肤浅。所以那牧师他们在祷告说，他们因为他们在去年的哪一天，他们经历了圣灵的访问，所以他们就代表 Lord, we miss you.We long you to come back. 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渴慕你再次的访问我们，我渴慕你再次的来到我们当中。你这样的祷告呢，如果你跑到一些很传统的教会，或者很强调恩膏能力的教会，很强调恩膏能力的教会，他就会说你这个人神经病啊。如果你到一些很强调真理很传统的教会，你说你这个人异端啊。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真正认识圣灵的人，他就真的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祷告。所以我觉得神的话，神的灵，两者都要，但是到最后进到他的同在才是扛把子，进了他同在才是真道理，进了他同在才是什么呢？才是硬道理。所以 well, 可能今天晚上的分享对大部分的人比较难消化，或者我不知道你摸到是多少，但是如果说你是真有经历的人，你能知道我这场道绝对不是在讲这一场笑话，我这场道是深入到骨髓，带着眼泪，带着泪水，带着血水，走过的各样的点滴来告诉你。所以你能领受多少你就领受多少了。但是你如果你在我们平台已经第三年了，你大概能知道我的这个人格，我是不是讲骗话的人，我也不会把一个事情夸大的人，我也不会是一个一个讲一些东西然后给自己很爽一下，或者给大家拍手一下我觉得很嗨，我绝对不是。但是当然我相信不是每个人可以体会得到，但是就是说你能体会多少你就体会吧。你今天没有 走到这个没有走进去，但是十年过后、两年过后、一年过后，可能你走进去也 OK 的，也没问题的。但是呢，这个思念的眼泪会产生，是因为你曾经拥有过，你曾经经历过，你曾经爱慕过，你曾经真爱过，你才会产生这样的思念眼泪。所以那时候我记得，真的是十年，我跟你讲十年。所以我觉得主啊，你对我真的够绝的。你明白这种的痛是不是一个肉体的痛，也不是一个婚姻啊，人家说哦，我经济压力啊，哎呀我人际关系啊，哎呀我跟牧师矛盾啊，哎呀我说这些都对对，这些都是沙漠，我没有否认。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大卫当时的祷告说什么呢？他说我因哀恳而困乏，我每夜眼泪把床塌飘起，把垫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苍，是吗？不是啊，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当时候大卫到了这个程度，你知道有多伤、多痛、多不爽。如果你知道这个得胜的秘诀，我有跟大家重复讲过很多遍，或者得安息的秘诀，神是灵，魔鬼是肉体、血气、情欲、私欲，人是灵魂体，有情感、意志跟思想。OK， 那么呢，我们要得胜，我们一定只能灵跟我们神连接。那么呢，这就是得安息跟得休息的一个秘诀。那么呢，如果我们再去到另外一个程度、层次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对神的认识，一般上我们都是从体的认识、魂的认识，还有是灵的认识，这样的深度走进去的。一般上是透过这样的过程走进去的，很少人是灵里先认识再走到外面的。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是思想、情感思想、意志、情感再进到灵的认识。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让我们真知道它、真经历它。然后呢，当我们经历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呢，神愿意给跟我们越有一个距离，让我们去面对沙漠，让我们面对去旷野。不是说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其实他一直都在，但是他就用远远的看你，让你一个人去独自走那个沙漠跟旷野的时候，你才真认识他，你才真相似他。所以呢，这个过程就像神逼死我们迫死我们，让我们从朋友到好朋友，到哥们，到闺蜜，再走进一个知己的行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真的人生最痛苦之事莫过如他曾经跟你如此的靠近，但是现在他逐渐的远离你。我告诉你，这是人生当中在世上一定是最痛苦的事情。不要告诉我说我的经济多压力多痛苦，我的婚姻多痛苦，对，这些都痛苦。但是如果你讲到最深的痛苦的部分，一定莫过如数你的灵曾经跟他紧靠在一起，或他告诉你说，以诺，你要一个人独自走这个沙漠，独自这个旷野。你看到耶稣吗？耶稣当年他背着十字架，他来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使命，他来的时候他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当他越靠近他使命要去完成的时候，耶稣当时是怎么样？耶稣说，求你把这个杯拿掉，但是不要按我的旨意。耶稣都会挣扎，耶稣在那时候的时候就是有那种的心情，想我可以不上这个十字架。这样的情况不是因为他害怕十字架，他是害怕是他跟父的关系什么呢隔绝了。他当时候的祷告说，父啊，你不要离开我。他没有讲别的东西，他没有讲说父啊父啊父啊什么，他讲的是什么？他讲说你不要离开我。所以呢，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天堂就是有神的地方，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地狱可以变成天堂，如果神在那边， 天堂可以变成地狱，如果神不在那边。所以很简单，这个东西就是说到最后你会发觉我们这个整个信仰的那个核心就是跟神这种的紧靠跟连接，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你这个人没有办法改变，如果你的灵没有办法跟他连接，你这个人没有办法真饶恕，除非你真的灵里跟他连接，你这个人没有办法真被改变，除非你灵里跟他连接。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跟原点。如果你做到这个原点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生当中呢，你一定会越走越自由，越走越快乐，越走越开心，越走越幸福，这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一定是他曾经跟你这样靠近，但是现在他逐渐的远离你，目的就是他带着一个伟大的爱想看到你成长。难道他不想跟我们在一起吗？他多想跟我们在一起。难道他不止他多想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他更想跟一些已经有经历过他，真正的知道他，真正的经历他，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和他相似的人在一起，他更加想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还要我们成长，还要我们长大，所以我们痛苦，他也痛苦，这就是伟大父亲的一颗心。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爱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爱，除了我们天父爸爸。真的，如果你明白了，你会发觉其实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很简单的，就不是这样复杂的，是我们人喜欢把它搞复杂。我觉得真的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所以今天挑战你到这里，跟你讲一个思念的故事吧。那我觉得今天到这个深度就好了啦，我就不想再晋升了，因为我觉得再晋升可能也不是在这个季节啦齁。那么呢，我要讲的一个思念的故事啦齁。那这思念的故事呢，这思念的故事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想念是因为曾经经历了，思念是因为曾经拥有了，可想是因为曾经爱慕过，渴慕是因为曾经真爱过，我们才能明白想念，才能明白思念，才能明白可想，才能明白渴慕。这首歌我愿意，王菲唱了一首歌。我想这首歌呢，可能有些人有听过，有些人没听过，但是这首歌呢，我们不妨来听听哈。但是你不要骂我先啦哈，你就先听听这首歌哈。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哈。
起我心，就算多一点。
这首歌呢，感动了很多很多的灵魂啊。当然你会觉得，诶，什么啦，一诺，今天什么，今天不是上什么课吗？啊，怎么，是不是上这课？怎么你开一首世界的歌给我们听？对啦，Samantha 讲的对齁。这个呢，大概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名叫黄国伦齁，他们一般上都称他叫黄国伦老师啊。他其实我在台北的时候，我有和他一起在同一个教会敬拜啊。那么当时他站我的前面，他敬拜起神的时候呢，非常疯狂，非常疯狂的，所以呢，有一点差点撞到我。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这个长得胖胖的弟兄哦，跳的时候有点不协调啊，然后呢，唱的那个样子，那个拍手的样子也很动作很大。他刚好又在我前面，所以我在敬拜的时候就怕他撞到我这样啊，然后呢我就不管了，我就敬拜我，但是我就怕他撞到我，所以我就闪他这样哦。那过后呢，我那个弟兄跟我讲说，他说黄国伦，那我说谁啊黄国伦，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不过他跟我讲说，王菲我愿意是他写的。Okay,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2017年9月23号呢，他在鸟巢有开了一个个人演唱会啦啊，所以也唱了很多很棒的歌曲啊。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诶，他是算是一个名人，是一个写歌也唱歌的一个明星。那他敬拜起神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含糊啊，一点都不含糊啊，一点都不含糊。OK, 然后呢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几样东西齁、哦哦、有趣了齁、哦、华为去了齁、哦、很棒齁、哦、很棒齁、哦、OK, 好，那么呢这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齁、哦、他写了我愿意这首歌嘛，他就被接受采访，这是他的一个原话了齁、哦、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齁、哦。
91到94年经过四年写歌的挫败，几乎要放弃。那一天我跪在地上向上帝祷告，求他赐我灵感，我愿意为他写一首歌，让听见的人都感受到爱。然后我听见清楚的旋律在胸膛涌唱着，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这是我创作以来最神奇的经历。副歌词曲几乎宣泄而出，第一次写歌忘记要红，单纯为爱，没想到成为我第一首主打冠军歌曲。这首歌只花了10分钟创作，但却经历了4年煎熬的体悟。4年来我不断地寻找创作灵感，直到懂得奉献的真谛，歌才写出来。爱是音乐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不管大爱小爱。
所以在这里我就跟你讲齁，Rachel, 如果你在的话，我告诉你啊、哦、这里就讲了一句说呢，这一首歌只花了10分钟创作，但却经历了4年的炼熬的体悟。4年来我不断的在找创作的灵感，直到我懂得奉献的真谛，才歌才写出来。所以希望这句话多多少少会带你一些启发。这里他更讲到一句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一次写歌忘记要红，单纯为爱。所以我要讲的王菲的《我愿意》这首歌呢，是黄国伦弟兄写的啊。那他当时写这首歌确实是写给神的，当然到最后是给王菲唱，里面有一些的内幕啊，但是呢就是说呢，神过后也管教了他一堆啊，确实也管教，所以鸟巢也是一个管教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都无所谓，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这首歌是上帝给他因为他跟上帝说什么呢，他说呢，我跪在地上向上帝祷告，求他赐我灵感，我愿意为他写一首歌，让听见的人都能感受到爱。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要交，自己的路要走，但是我只是要讲说这首歌是他向上帝这样求的时候上帝给他的。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这首歌到最后是给王菲唱了啊，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选的是上好的路，有时是次好的路，有时是三好的路，神都会祝福，不管哪一条。但是当然我们要承担后面的代价。如果是我，我希望每一次我都选上好的那条路，就是说神的第一个选择。我们请到最后这首歌，种种的原因过后呢，他就给了给了王菲来唱。虽然如此，走了次好三好的路也无所谓，到最后还是带有一些美丽的见证出来，美好的见证。来，我们请创意大声帮我们读一下。
王菲在录音室里一直录一直录，可我们俩都不满意，我想这样下去不行，就跟他说了创作的由来。他很感动，甚至起了鸡皮疙瘩，但是他说自己不是基督徒，还不信上帝，要怎么唱呢？唱给你最爱的人，无怨无悔。于是就有了现在脍炙人口的天后版的《我愿意》。这是黄国伦对于爱的理解，也是他对爱情的定义。人要懂得大爱，才能真正的感受到美好的爱情。2003年，《我愿意》被全球华人票选为20世纪华人世界百大流行金曲的第一名，打败了张学友的《吻别》及披头四的《Yesterday》。
Amen。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张学友那首歌《吻别》，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我现在唱歌音乐越来越准了。自己自嗨一下啊，反正我的就是到最后我愿意就是打败了吻别这首歌啦啊。所以我的就是说就这样讲啦，其实王国伦在采访的时候他也蛮直接啦，他也没有掩盖啦，他自己在自己讲说，我跪在地上向上帝祷告，求他赐给我灵感，我愿意为他写歌。所以他很隐晦的有表述出这首歌是写给上帝的啦。那到最后为什么到会王菲来唱呢？啊，当然也有很多原因啦，因为经济压力各方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哦。但是当然啦，就是说上帝，你即使选二好上好，上帝也是会祝福啦，但是你有代价要承担啦，鸟巢就是一个承担，刚才讲了吗？但是呢在这里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他也蛮诚实啦，他也没有说掩盖哪里啦。所以在这里你就会看到就是说这首歌是写的初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让每个人可以感觉到他的爱。所以这首歌如果你唱的时候那个你把它真的放成神字旁的女，这才是正确的唱法，因为这首歌原本就唱给神了嘛，对吗？阿们阿们阿们。所以我们听听黄国伦弟兄来唱这个版本。
想着我告诉你，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在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你可以对着他唱，你会觉得哇，这首歌才真的美妙啊。
思念是一种安全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沉默。
Amen， 好听吗？好听吗？我觉得真的很棒哦，那这个就不听了哈、哦。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首歌原本它就是写给神的，然后呢，来到经历神的这份的爱，啊，那到最后就是，给了王妃唱嘛，对吗？那么呢，我讲到说，鸟巢的部分，鸟巢真的亏了很多钱呐、啊。所以其实当时他写这首歌《我愿意》的时候呢，这首歌即使到今天，他还可以再收版权费啊，版权费他还是可以再拿着版权费。对对对，他还是拿着版权费，所以到时候就是说，当然了，你选择一好的路、二好的路、三好的路、上好的路、二好的路、三好的路，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选上好的路，可能走到最后也走到鸟巢，但是到最后到鸟巢的时候是哇，满满的哇，大赚一笔。但是呢，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到最后也到鸟巢，但是呢是大亏的。所以我就觉得希望大家都选上好的路咯。但是我要讲带出这样，我不是说要说诶谁做错谁做对啊，因为这也是他本身也承认的啊，这个是写给神的，那到最后变成是这样，所以我就要讲说，就是说圣经没有掩盖人家的错误，包括本弟兄也没有掩盖他的错误啊，也没有掩盖他的错误，所以呢，就是说他也很诚然去承担后面的后果了哦。所以我要讲的说，如果你选当时你选上好的，你到最后会得到的是也是鸟巢，但是呢满满的，然后大赚一笔，然后呢现在就变成是大亏一笔咯。所以当然我这个也是一个假设啦，但是我是说我讲的是原则性的东西啦，所以呢我自己走过很多冤枉路，也走过很多没有冤枉路之类，我大概摸索出来神做事的一些法则咯。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要看这段话啊，是啊，他经典的一段话。我们请创意大声帮我们读一下。
这首歌大概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首歌，它开始了我的音乐生命及侍奉上帝的路程。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年春天，我跪在地上向上帝说出我愿意时，他给了我这首曲子。几年来，我侍奉的路，也曾疲惫的几度想放弃，但每次都会想到多年前我向上帝的立约，而当时那一个纯真奉献的祷告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啊。
Amen。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啦，在他皇帝兄的这个经历里面呢，我们学到一个功课，这功课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当时没有选上好的，他选了二好三好，但是即便是如此，他还是走了一条路出来，也就是说到最后也达到那个终点啊，也还没有完全终点啊，其中一个终点啊。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所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啦，只要你的心态对，你的动机对，你带着爱神爱人爱真理的心，你不管你在错的路都会走到对的路，这是我要带给大家的一个关键啊。但是你要记得啦，到最后呢，你如果选了什么路，你就有它的代价在后面哦，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嘛，是上帝给的，到最后就变成是拿来赚钱的，那到最后你不是要赔回去咯，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公平吗？所以我们希望都先上好的啦。 OK 啊，感谢主。来，接下来第四点，你留下思念的泪吗？那老实说，我自己一直在想着，思念的眼泪怎么可以有效的帮助大家操练呢？那么呢，我想了想了想了想，这首歌是写给神的一首歌，因为它表达出四年找不到出路，四年没有创作灵感，他就跟神讲说，神啊，我愿意。然后他就跟神讲说，神，你让我有一首歌唱出来过后，大家都能经历到你的爱的。上帝给了他这首歌，所以我想这首歌他所带出的就是四年里面的那种的失望，四年里面的找不到方向，没有灵感，不知道我们颓废的四年等等，不知道怎么样。这四年里面他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跟神的这种的关系带有一种的思念，要告诉主我愿意。所以我想我没有办法能 能如果说我可以做一个东西，我为你按手，你就能经历到我所经历的，我很愿意。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东西的。但是我能做的东西就是说，你有这样的渴慕，我再把对的音乐、对的诗歌、对的这个属灵的开启的钥匙再连接到你的生命，希望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你走进思念的眼泪，这是我可以我也尽量来做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这个操练，大家真的认真去操练。这里他讲他的歌词都写得很美，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里，转眼吞没我的寂寞里，我无法抗拒，特别是夜晚想你到无法呼吸。哇哇哇，如果你可以把这样的歌词把它全部的把它真的唱进主的生命的时候，我无法抗拒想你我怎么唱啊我觉得可以把它唱进神的诗，哇，你就进到这个的创作的当时的这个首歌带下的礼物的时候，可能你就走进了思念的眼泪了。所以这首歌有时候我听着我觉得流泪，我听着我就觉得心里面我们讲很有 feel 啊。我希望这首歌怎么感动我，同样也可以感动你咯。 Amen。 那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很棒了、啊、所以当我们有走过这样经历的时候，你就能跟说，圣灵我想你了，圣灵我念你了，圣灵 I miss you, I long for you, I thirst for you, I earnest for youAnd I desire for you. 那么呢，杨天恩牧师呢就将这首歌有改造了一下、哦、把它换成是，思念你是我最爱的思念，如蜜甘甜，当我仰望你，把双手举起，你手拥抱我在怀里，我深深隐藏在你爱里，哦，我要顺服你心意，我只愿等候你在同在里，真实的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每一个早晨向你倾心吐意，越亲近你，我越爱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世上无一人能够与你相比。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被改写了过后，我觉得也写得真的很棒。所以这个他们称为叫我愿意主内版，是杨天恩牧师。
思念你是我最爱的思念，如蜜甘甜，仰望你，把双手举起，你手拥抱我在你怀里，我深深隐藏在你的爱里，哦，我要顺服你心意，我只愿等候在你同在，真诚地告诉你，哦，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每一个早晨向你倾心吐意，亲近你，我越爱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世上无一人能够与你
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每一天操练思念的眼泪72分钟的操练。所以这个音频我已经弄好了，所以呢我们会从如入切莫溪水再走进中文版，再走进如入切莫溪水英文与希伯来版，然后再走进我愿意原版，还有我愿意主内版。所以呢都将跟大家都排好了整个的流，所以呢你只需要跟着整个的流。我盼望在这样的一个思念的眼泪的教导，再加上这首这两首很特别的诗歌，如入切莫溪水还有我愿意，所带下的这个一种的对神渴慕、对神想念思念的启发，多多少少可以帮我们推进到跟他产生有一种思念跟想念的关系。当然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把这些东西把它排列好，看他的流，看他的恩高，再看他的连接，再看他的所有东西把它连接在一起，到最后你是否进到进不到，你就看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了。因为思念的眼泪这个东西真的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真的很难很难，就好像方言一样。你说我到一些地方，我去带聚会的时候，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就跟他们讲说这样，我说那我能做的是告诉你说你这样这样做比较容易领受方言，然后呢你跟着整个这样走你也更加容易领受方言，包括已经有很多真理的教导过后呢你跟着这个步伐。那么如果说今天就像挖井一样，挖挖挖，忽然间水爆出来，那么呢井就可以用了。如果今天挖得到就感谢主，哈利路亚。如果说今天挖不到，你下次继续努力，因为呢到最后只有能圣灵做成这个工作，不管说那个气氛有多好，或者不管说我们多努力，到最后你会发觉还是他老人家说的算。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在这个部分去推你，去让你走进去。不会啦，你说什么英文版听不明白，听不明白好啊，听不明白的时候就是正是我们更加容易进入的时候啊。如入切莫溪水中文版已经听明白了，在进到英文版的时候我们灵里就更加容易进入了。而且这两首这个英文版跟希伯来版呢，我告诉你它的那个深度啊绝对比中文版还要深。所以我排的东西都已经是有一个连接，像一个梯阶将你把你带进到跟神的一种连接跟深度了啊。所以好好的操练72分钟，我想听到你的见证，希望在这72分钟忽然间你不知道怎么样，圣灵就访问了你，圣灵就给你经历了，你就哭得稀里哗啦了，你开始跟他有经历了，你开始真的是走进这个他预备给你的各样的沙漠也好，旷野也好。最主要服侍的这条路一定要有思念的眼泪，有思念的眼泪就证明说你是有属灵资产的人，你是有属灵背景的人，你是有属灵经历的人。如果我们连思念的眼泪都没有，那么呢我们就得加油，就得加油。因为这条路我们不能用头脑认识我们的神，这条路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魂认识神，一定要你的灵被神碰见，那么你才能真实的认识到神。我的盼望，我的祈求就是说，在滴滴云端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再是头脑认识神，也不再是魂经历神，一定要灵里被神遇见，被神碰见，被神摸着，被神拥抱，被神感动。我觉得这才会有果效。所以希望大家认真的操练，每天72分钟。我们今天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吧。哈利路亚，感谢主。 哈利路亚，感谢主，大家记得认真操练好不好？可以吗？大家可以吗？我们都认真来操练 OK 吗？阿们阿们阿们、哦我都那么认真了，你说你可以不认真吗？希望你和我一样都认真啊、哦、因为这条路其实我自己怎么突破的，当然我也是鼓励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突破，我也在加油，一起加油啊、哦！
思念你是我最爱的思念，如蜜甘甜。当我仰望你，把双手举起，你说
过去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粗鲁的人，我讲话也是很粗鲁的，但是当我遇见圣灵过后，我改变了，我变柔和了，我变温柔了，我变甜蜜了。所以想想以前自己真的很鲁莽很粗鲁，哎，再看看今天自己一天，出来我深
深来我在你的爱，
主啊你来访问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位都和你成为有故事的人，都可以有思念的眼泪，
在你同在里真诚地告诉你、哦、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献上我自己，我一个照想清晰
图意，
越亲近你我越爱你，我们温柔来唱
为你，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唱唱唱操练操练的时候，你就已经得着了我们，你就已经摸着了我们。祝福大家，我是你的朋友以诺，爱你的以诺，疼你的以诺，在乎你的以诺，和你一起成长，和你一起加油，和你一起突破，和你一起认识主的以诺，谢谢你不断的迫使我成长，不断的逼迫我成长，感谢主，看到这两年三年的时间自己也成长了很多，谢谢大家。 因为你们我需要成长。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